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说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艰难，也有人说做传道人不简单，因为做传道人有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痛苦。那我觉得做耶稣是最不简单，众叛亲离，他的门徒出卖他，宗教领袖要想尽千方百计来控告他，诬告他，要杀死他，他的门徒也否认他。我们今天早晨要看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14章，马太福音第14章我们念54节。马可福音第14章第54节，念完54节以后到66节到72节。马可福音第14章第54节，然后66节到72节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同声来念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。66节，彼得在下边院子里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，见彼得烤火，就看着他说，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彼得却不承认，说我不知道，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。于是出来到了前院，鸡就叫了。那使女看见他，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，这也是他们一党的。彼得又不承认。过了不多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，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因为你是加利利人。彼得就发咒欺世地说，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立时鸡叫了第二遍，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，鸡叫两遍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思想起来就哭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谦卑地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再次愿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发出亮光，愿圣灵亲自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。我们在马可福音的最后几章当中，带给我们心灵沉重的压力，我们好像看见一批远离你、背逆你的人，我们又好像看见自己也在其中。主啊，求你让你的话成为我们信仰的实据，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常常被你的圣灵所提醒，以致我们所行走的道路是在你的旨意当中，使我们愿意像主耶稣一样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给我们虽然软弱你却刚强，我们虽然跌倒你却不厌弃我们，让我们虚心谦卑来到面前，将自己献上，求你悦纳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彼得否认主的事情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，这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，特别是彼得曾经大夸海口，他说众人都跌倒，我总不跌倒，就是我必须跟你一同去死，也不能够不认你。意思就是说，主啊，你放心， 你看我的。可是曾几何时，在最主耶稣最需要他的门徒站在他的旁边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一个一个的都远离了他。马可把耶稣在犹太人面前受审判的时候，把彼得这一段事情插在里面，特别是54节。53节是讲到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去，要受长老跟祭司长的控告。然后54节就把彼得再带进来，接下去就讲到耶稣在大祭司等面前所受的审判。那这样的一个摆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，也就是说主马可把耶稣跟彼得摆在一起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一个人是在极端极大的逼迫控告里面依然站立不动，一个是在几句微笑的话之下就三次否认了他的主。那彼得在火光中那旁观着主在大祭司的面前受审判，耶稣所经历的一切，包括耶稣被打被骂被吐唾沫在脸上，他都看在眼里，也许他也想在心里。但是当他面对着自己的生死关头的时候，他就想到自己的安危，然后他就三次不认主。有一个圣经学者说，我们对彼得不要太刻薄，也许我们还不如他。说得真，真的，如果我们真是面对那一个时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来反应。那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圣经，我想从三方面来思想彼得。第一，彼得没有忘记他的承诺。第二，彼得是在勇敢中失败的。第三，彼得没有忘记主的厚恩。我想从彼得的经验里面，我们也可以汲取教训。第一，我们看到彼得他没有忘记他的承诺。当他们捉拿耶稣基督的时候，54节说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一直进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。那这件事情是需要一个勇敢的人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。看样子别的门徒都逃走了，都跑掉了，但是彼得还在，彼得还在。不过有一点呢，就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彼得是远远地站着，远远地跟着耶稣。那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很奇特的图画，这里好像是似跟非跟，又好像跟又好像是不跟，又好像是近又好像是远。可能彼得的心中是有许多的顾虑。我就想到说，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，圣经说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那我们对主是不是可以三心二意呢？我们对主不能三心二意，我们不能天上的要地上的也要，我们不能远远地跟从主，我们不能永远站在边上。今天许多跟随主的人都像彼得一样远远地跟着，还是看到，但是若即若离。 对主的献身，对主的委身不够彻底，或者是没有，总是想扒一点边，但是又没有真正的投入。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神的教会在地上之所以这样的软弱，这样的在世界上不能发生一个重要的影响力，就是可能许多的人跟随耶稣像彼得一样，是我们曾经向主承诺，我们愿意跟随你，我们就是跟你同死，我也不能够否认你。但是当生活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生命里面遭遇难处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们遇到一些不容易的事物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态又是怎么样呢？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再一次思想跟反省，我们到底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？我们是总是要跟主保持距离吗？我们跟主总是有界限吗？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，天天跟随我。我们是否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？或者说，我们只是站在边线上，我们只是远远的跟随主。第二，我们在彼得的生命里面看到，彼得是在勇敢中失败的。当他在烤火的时候，可能有人在搅动这个木材，所以这个火光就忽然间亮起来，亮起来的时候就照在彼得的脸上，所以有人在黑暗中就看出了彼得的脸型。那这个人就是大祭司的一个使女。当他说你也是耶稣基督一伙的人的时候，他说我不是你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认识他。他表明他自己的立场，说我不认识耶稣。他也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。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稀奇，就是当彼得被人发现，有人说你也是这个耶稣基督一伙的人，或者说你也是跟那个拿撒勒人一伙的，彼得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开溜，彼得并没有跑掉，没有溜走，他还在那里。如果他溜走的话就没事了，他没有走，表示说他还是很勇敢，他表示说还要在那里继续的跟耶稣同在，但是是远远的。过了不久，圣经说，又有人说他这也是他们一伙的，说这个彼得也是他们一伙一党的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彼得还是不肯承认，彼得肯定的不承认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人对他说，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因为你是加利利人。三次。可是这一次彼得受不了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，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，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今天我们是作为一个读圣经的人，当我们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如果 设身处地的去想，这个人是我，这个被否认的人是我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彼得三次被人发现他属于耶稣一党的人，他三次都不承认，但是呢，他一直都没有逃跑，他一直都没有逃跑，他没有想脱离这个危险的环境。我觉得彼得还是一个忠心的人，他也愿意表示他对主的忠诚。其实啊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这样人三次认出他来，他三次都否认之后，也没有人抓他。那是不是因为他否认了主，所以没有人抓他呢？也许他承认了主，也没有人抓他。但是在那一种情况里面，彼得三次否认了主。我在想，彼得失败的原因在哪里？今天我们也许有同样的类似的可能，就是我们也有可能否认，也不一定说直接的否认。我们在众人面前要不要表明我们是基督徒？在一个非常敌对的环境里面，我们敢不敢表明基督徒？最近在新闻上报告，这个马里兰州的州长跟副州长，一个是卫理公会的基督徒，一个是天主教的基督徒。也许你们觉得奇怪，我们要叫天主徒，因为英文里面 Catholic 也叫 Christian， 我们 Protestant 也叫 Christian， 但是不一样的 Christian。所以两个州长，州长跟副州长都是基督徒。他们说很多传道人在他们的祷告会里面，他们的祷告会是这个所谓的 ecumenical， 就是普世性的，什么教都有。那这些基督教的牧师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在祷告结束的时候奉主耶稣的名，就引起一些不信主的人或者非基督教的人士的反弹。他说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普世性的众教的诸教合一的聚会里面，这些基督教的传道人一直奉耶稣基督的名。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一直不安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这个州长就职的时候，我在加州，长途电话几个，打电话要我来代表这个本地的华人牧师，在州长就职的祷告会里面用中文来祷告，还要写祷告文。我实在是没有空，但是电话一直来，感谢主，我的媳妇女儿都在身边，一个是很会搞 computer 的，一个是英文老师，教书的老师，所以我就提了一个草稿，一个人帮我打，一个人帮我改，最后我要 in Jesus name， 但是我说他们大概会给我拿掉这个名字，这个 in Jesus name， 所以我的媳妇就帮我拿掉，我不能怪他。后来就 email 出去 ，email 出去以后，我就很后悔，我为什么把这个 in Jesus name 拿掉？因为我想这些我不拿掉的话，他们会拿掉。结果我有去那个祷告会，但是他们没有要，是其他国家的代表，中国人啊，或者其他国人没有代表，所以我也没有去祷告。结果我很惭愧，就把耶稣的名字没有写在这个祷告文里面。所以有的时候，我前一次有讲，这个 Billy Graham 的儿子 Frank Graham 在总统就职的时候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今天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时候，我们会否认主，我们会把耶稣的名字拿掉，我们会失败，我有失败。后来这个人又要我写，把这个祷告文写成中文，要登在报纸上，把我自己翻译自己写的英文，然后我又把奉主耶稣的名写在最后。但是问题是，我好像没有看到登在报纸上，所以我连这个懊悔的机会都没有。但是我在神面前有懊悔，有悔改。很小的事情，怕别人不同意，我们就会退步。那我想彼得失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？第一个可能是他的自义。自义的意思就是说，自以为自己比别人好。那这个比别人好就是做比较。当我们一个人与别人比较的时候，是很痛苦的事情。中国人说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我们不足的时候就自卑，我们有余的时候就自高。那两者都会造成自义，一个是假装比别人好，一个是觉得比别人好。当我们觉得比别人好，我们假装比别人好的时候，当真正的问题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就显出马脚，露出真相，我们就会失败。第二个让彼得失败的原因，可能是自我中心或者自恋，自己可怜自己，自恋啊，自己可怜自己就是自己太大，这个己太大，或者以自我为中心。这个 Evans 艾文斯，那我们介绍一本书叫《日日与主同行》，这个作者他讲到这个 self，讲这个自我的意思呢，就是为保留，为自己保留，就是说留一半给一半。彼得是留一半给一半，他不是像别的门徒，现在我们看不到别人，别的门徒跑掉了，彼得是远远的跟从，留一半给一半。今天我们看到有些人，他不是不跟，也不是紧跟，跟主保持一段距离，他不冷也不热，他损失。像亚拿尼亚把钱财卖了，自己留下一部分。当我们留下一部分的时候，让这个己在那里受引诱的时候，我们就自然的会跌倒，我们自然会失败，因为我们要保护这个。不是像那些人说，我现在对主是全然献上，我是破釜沉舟，所以当这样的时候，他就不在乎自己怎么样，有的时候反而站立的，也是可以说这样的人说要死就死。像王后以斯帖，我违命去见皇帝，死就死吧。 神今天向我们要是这样的一个委身，是这样的一个跟从，就是彻底的跟从，就当我们自我中心可怜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远远的跟从。第三，我想彼得失败的原因在哪里？可能是他的无知 ignorance， 就是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料子，就是不知道自己，不认识自己，所以会大夸海口。别人都不跌倒，我总不跌倒，我就是跟你一起去死，跟你去下监，我也不会不否认你。大概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，真正到了那个时候，真正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现在我们这个大陆已经开放了，以前大陆没有开放的时候，在外面的人都很怕共产党，知道在中国大陆教会受逼迫，很多人为主寻道，而我们在外面的人就会讲得很大声。但是有时候我在想，我不知道如果我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会怎么样。韩国的基督徒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受很多的苦，我在想如果我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会怎么样。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，我们会夸口，我们会说我才不会这样做了啊，我永远都不会这样做。可是到了那个时候，可能我们就那样子。所以我们也需要认识自己。彼得可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所以自以为意，彼得为自己要保留一点，也要跟从，也要远远的跟从，不认识自己。我说我对彼得不敢太刻薄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到那个地步会怎么样，如果是我会怎么样。所以我们从彼得的身上可以学一点正面的功课，就是彼得没有忘记他的承诺，彼得是在勇敢中失败的，他没有逃走。第三点我想提一下的，就是彼得没有忘记主的厚恩，他认识这位施恩的主，他知道主是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但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第72节最后一句话，思想起来就哭了。彼得有悔改的心，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彼得正在三次不认主的时候，正好是耶稣从他的身边经过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转过头来看彼得，我永远我喜欢这一节圣经，主转过头来看彼得。主可以不转头，主听到彼得说我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主可以就这样就走过去了，但是主转过头来看彼得。圣经说当主转过头来看彼得的时候，彼得就想起主所说的话，他就出到外面去痛哭。主的爱激励了他，主的爱感动了他，主的爱也提醒了他，好像是对彼得说，彼得我岂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？鸡叫以前三次不认我，没有关系，我还是爱你，我还是接受你。所以彼得出去痛苦。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，其他的福音书，据说马可福音书是四福音里面最早写成的一本。那马可福音是马可写的，马可是 这个跟彼得同工的，是他的亲戚。可能马可写这福音书的时候的故事是彼得讲的，所以彼得能够把他自己的失败说出来，让人知道神的恩典是多么的雄厚。主接纳他，他出去痛哭。那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痛哭，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，虽如丹眼，主也使他变如雪白。在这一段彼得不认主的事情上，也想提出来几件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学习的功课。我们常常听人说，我们永远不要说不要或者永不， Never say never。 我们不要说我永远不会失败，当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就失败了。但是在彼得的生平里面，在这一段记载里面，我想提出几件事情一起来思想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说到要做到，我们说什么要做什么。知道很多人会跟踪我们。我有一次去探访，有人跟我说，他说你很久以前就说要来看我，你还记得？其实我也记得。他跟我说，他说当我跟他说我来看你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想，你怎么会来看我？他一方面觉得我很忙，一方面觉得他算老几，我怎么会去看他？所以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 question mark， 就说这个人就是讲讲而已，他认为我是官僚，就是讲讲好听的话，我来看你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很少讲客气的话，我也很少 promise， 尤其是现在年轻的时候还会多一点 promise， 多一点应许，现在不会应许。我很少讲我来看你，你没有听过说我来看你，但是我说我来看你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办法，不一定是明天，但是我会记得我来看你。所以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提出来这件事情，我心里面就很震惊，更是我不敢随便的应许。所以最近没有人听说我来看你，因为我不敢讲。也是我说我来看你要等半年，他们就已经假定我不会去看他。所以我常常来看你是临时的，临时打电话有没有空来看你。但是我的意思说，我们说到要做到。齐平中前几天说，他说他们在学校里面很多小孩子不听话，他就说你再不听话的话就不给你零用钱。那小孩说没有关系，我父母常常这样说还是给。很多父母说了不算，有人说你再不听话我爸爸把你从窗口丢出去，从来没有丢过。对，这样的话都是废话，不要讲，做不到的不要说。彼得也是，你做不到的不要说，你怎么知道死的时候你还会不否认耶稣。第二，要跟从就紧紧的跟从，远远的跟从就会掉队，就从队伍里面掉出去。远远的跟从，远远的跟从主，就会慢慢的远离主。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，你看有的人一队的时候，他越来距离越远，距离越远的时候，慢慢慢慢就掉队了，还要人去掉头去找找找，也是找个老半天。不过现在好，就是有 walkie talkie， 有 cell phone 还可以找一找，不然的话呢就掉了。今天我们跟从主的时候，你试试看，如果你跟主的距离越来越远，远远的跟从的时候，你慢慢慢慢的就脱离。 有些人来教会啊，有时候来两个礼拜来一次，三个礼拜来一次，四个礼拜来一次，慢慢的半年来一次，最后不见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会坐在想，哎，某某人好久不见了，去了哪里？我再看看 directory 教会通讯录里面名字也没有，然后有的是搬走了，有的是消失了。那我们做牧师的有责任去寻找迷路的羊，但是我们跟随主的人是自己跟主的关系，不能靠人整天去拉去找，所以我们要跟从就紧紧的跟从。第三，我们要认识主赦免之恩，我们的罪虽然重大，他的恩典更大。他既然赦免了三次不认主的彼得，他也愿意赦免我们这些顶撞背逆他的人。也许这是我们该出去痛哭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认罪的时候。第四，当人都弃绝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被弃绝的时候，我们有被弃绝的感觉。当人都弃绝我们的时候，主仍然收留我们，主仍然爱我们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谦卑地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借着古圣先贤他们的脚踪来学习我们跟随主的道路。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有跌倒失败的时刻，但是主，你永远转过头来看我们，以你慈神爱作来吸引我们，牵引我们，叫我们也愿意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起来，向你痛哭认罪。以赦免之恩永远有效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接受你救赎的大恩，接受你随时的赦免。我们感谢你，不是我们能，乃是你能，你已经为我们做成奇妙的救恩，是我们圣灵做保惠师，让我们被提醒、被带领、被管教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“活在耶稣里”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。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